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还是跟新冠病毒的疫情有关。那首先跟您来更新一下，今天下午美西时间3:40左右，川普总统与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召开新闻发布会，针对美国对抗疫情的现状和计划做出了说明。川普总统宣布由彭斯副总统来总体负责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直接向他报告，并表示国会希望批准比白宫所要求的25亿元更多的拨款来对抗疫情。他说白宫会接受。那么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两周以来增加了1例新的确诊病人，目前美国总共是60例确诊病例，包括本土的15例，加上3例武汉撤侨和42例的钻石公主号邮轮的撤侨。那么接下来呢，新田谈一个跟听众朋友非常相关的，因为有些听众朋友可能已经接触到了，或者是心存疑惑，或者是在谈论的一个消息，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在社交媒体和手机的简讯上啊，都是华人社区的，出现了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个提醒，都非常的类似啊内容。发帖者呢，分别针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华人，把韩国的这个新冠疫情跟美国神韵艺术团在韩国的演出联系起来了，试图以此来阻止当地的民众去观看神韵。那新田在前两天也收到了听众朋友转发过来类似的信息，询问说是不是真的呀，并建议我们在电台上谈一下，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于是呢，新田在这几天就做了一些调查，而与此同时，美国一些政府的公共卫生局和英文主流媒体也都相继的出来辟谣，那我们会稍后跟您说。那么这个社媒贴文的内容是什么？首先一个就是让人疑问的，就是韩国的病例暴增真的是与神韵有关系吗？那在这个这一则贴文里面声称啊，这是他的原文，现在谁都知道新冠在韩国已经有400多例确诊，报道说有一半多和一宗教团体活动有关。大家不知道的是，神韵晚会在2月刚刚在韩国4个城市举办了多场表演。那这短短的两句话却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你听起来就觉得，哎，这个新冠病毒在韩国爆发的原因是不是跟神韵演出相关了呢？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韩国的新冠病毒这几天确实是确诊病例暴增，确实是有一半以上是一个韩国宗教团体的成员。但是呢，这个团体叫新天地教会，据称它总共有21万到25万的信徒。这个教会一名61岁的成员上周检测对病毒呈阳性，韩国卫生官员认为他是首批感染者之一，目前是调查的关键。而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韩国当局发现新天地教会是此次疫情爆发的中心，成员们可能是在东南部城市大邱互相感染，然后在全国散播，而这个大邱市呢，目前被严密的监控。那这个社媒贴文的第二个能够引起人家疑问的是啊，神韵在韩国演出，他的人员感染性可能多大呢？这则社媒贴文称啊，原文说，据传闻赴韩国的神韵纽约艺术团至少有5名演职人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热干咳症状。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说据传闻，这个传闻有没有出处呢？没有。那么神韵艺术团2020年年度的巡回演出昨天和今天同时是在美国2个城市上演，一个呢是犹他州的盐湖城，另一个是内布拉斯加州的 Omaha。 这2个城市的政府媒体呢也都说收到了类似的询问，因此当地政府单位和媒体都进行了调查和报道。我们来看一看，犹他州的公共卫生局2月24号特别发出推文说，我们得知有关神韵舞蹈表演团在盐湖城的一些谣传，经调查我们认为没有理由相信神韵舞蹈团的任何成员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这些演出不会对犹他居民造成任何风险。在内布拉斯加， CBS 电视台在 Omaha 市当地的频道 KMTV 报道说，
Shenyang has long been barred from China due to conflicting beliefs between Shenyang and China's communist regime. Organizers now believe China is trying to smear their image and spread fal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ronavirus, saying the performers and crew have it or have traveled to infected countries.
这个报道就说，由于沈运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所相信的理念相差甚远，所以沈运多年来一直被中国大陆禁演。演出主办方认为这是中共试图污蔑沈运的形象，并散播有关新冠病毒的不实谣言。这则新闻的记者采访了当地沈运晚会的义工，叫 Weldon Gilchrist， 他说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done over and over again to essentially try to stop the show and shut downperformances.
这位义工说，这是中共多年以来一直在做的行径，最终目的呢，就是试图阻止沈运演出。那么 CBS KMTV 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最后说，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none of the dancers from all seven companies has the coronavirus, nor do the staff or crew.
他说，重点是沈运的七个艺术团里没有任何演员或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犹他州公共卫生局的推文上还附了一个专门设计的图片，上面用粗体字注明新冠病毒与近期去中国旅行相关，而不是跟团体相关。那么新田也采访了文化历史学家、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他认为呢，了解神韵艺术团运作的人就知道，在韩国演出的神韵演员或员工是没有什么感染机会的。
实际上这个神韵的演员在那儿的时候，跟这个观众啊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因为他们通常来说是非常紧的，他这个早上一大早起来之后就要练早功啊，然后要上这个舞蹈课啊，上音乐课，然后到下午的时候他们自己要在舞台上准备就是这个晚上的演出，然后等演出完了之后的话就回酒店了。其实神韵的这些人他们的日程非常的紧张，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机会，就是甚至是像韩国最后那一场演出的话，他是星期六，就是一天有两场，他早上去之后的话，他要装台，然后演完之后的话，晚上就撤台，然后就走，所以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他和当地的人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紧密的接触，观众的话离这个神韵的演员也是相当的远，隔着几米甚至几十米，就是你在剧场，他们在舞台上嘛。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感染的机会。
那么张天亮博士指出啊，就像犹他州公共卫生局在推文中特别指出的，神韵的总部在纽约而不是在中国大陆，并且是引用了神韵艺术团官网的相关声明。声明表示，神韵演员不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神韵艺术团演员们多年都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也没有跟近期从中国返回的人员接触。事实上，神韵演出一直没有被中国政府允许到大陆去演出。
这个神韵成立十几年以来，一直也在努力的希望能够到中国，哪怕到香港去演出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中共它不光是在海外破坏，就是在海外都那么破坏神韵的演出，那么你去中国去香港的更是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根本就多少年都没有回到中国了。这么看来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跟那个美国人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他们被感染的话，这有点杞人忧天了。我看到那个《华盛顿邮报》，就是《Washington Post》上面今天就有一篇报道，他也是就澄清了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其实根本就没办法回到中国的。
听到这里呢，也让新田想起看到的一条中国大陆的消息啊。2月24号，中共国家卫生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举行新冠疫情的简报，介绍世卫专家赴武汉调查的情况。世卫助理总干事、加拿大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埃尔奥德被问及为什么他刚刚从武汉返回却不用被强制隔离，开记者会也不戴口罩呢？埃尔奥德回答说，他没有去过武汉医院的任何脏区 dirty areas， 并且当天早上接受了冠状病毒的检验，因为赶飞机呢，所以就很快离开了新闻发布会现场。那么有专栏文章作者田云表示，可见即使某人曾进入武汉，曾经参观过当地医院，但只要没有进入过脏 空区就可能是安全的，还可以跟记者见面，并搭乘飞机甚至出境。那么神韵全体艺术家们多年来未曾踏入中国大陆半步，也未曾经接近过任何所谓的脏区，他们在台上表演时距离观众数米数十米远，怎么会有威胁性呢？那么听到这里，可能您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就没有出现社媒的贴文来质疑这位艾尔奥德专家可能给加拿大和北美的民众带来病毒的危险呢？那么造谣总归是有目的的，那这个贴文所传播的不实谣言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个贴文最后是怎么说的。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希望之声，时事焦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是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都有收到这样的一个社媒贴文啊，说在韩国的疫情爆发呢跟一个团体有关系。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那么散布这样的传言的话总归是有目的的，那这个谣言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啊，这个贴文的最后是说什么呢？说提醒大家并通知周围的人包括西人朋友尽量不要去观看神韵演出。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了，原来如此，它的目的就是不要让人去看神韵演出。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想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
其实我觉得是中共可能在后面借机造谣，因为神韵这个演出从2006年的时候成立开始，就一直在致力复兴这个中国的文化，但是中共呢，从就是神韵1000例就开始到处捣乱，他们做过很多事情了，就是包括就是去损毁神韵那个巴士的轮胎啊，就是这因为这个巴士在高速跑的时候，如果这个轮胎要爆掉的话，它会翻车或者出现很危险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冒充神韵的人给剧场打电话，说一些很不理智很疯狂的话，让剧场的人认为说这个神韵的人是这样子的等等。就是因为中共他主要是自从这个夺取政权之后一直在破坏中国的文化，然后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恢复中国文化的团体出来，对于中共这个几十年的努力等于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啊，所以中共就一直在捣乱。那么他在以前的话，通过我刚才谈到的一些很下三滥的手段，他也通过他的外交人员给剧场啊，或者是给这个各国政府施加压力。那慢慢的，随着这个神韵的影响越来越大，看到神韵的人越来越多，那大家也知道神韵是怎么回事，就对中共那个造谣也就不买账了，就是也没人相信了。那么这个时候，中共他正好是用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流行，想借机能够干扰这个神韵的演出。
好，这位是文化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博士。那么新型冠状病毒去年底从中国武汉爆发出来，在中国继续肆虐并蔓延到全球。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掩盖拖延公布，然后呢随着疫情不得不对外公开，各种传言谣言就陆续传出，其中是有关于美中之间的，有最典型的几个我们来看一看啊。在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的那天左右前后时间，中国的各个媒体和网站刊登了一条新闻，说美国爆发40年以来最致命流感，比武汉新冠状病毒更恐怖，已经导致6600人死亡了。这样的一条新闻，相信一些听众朋友呢已经听说了，而且也看到了一些驳斥这种观点的文章啊。那其实总体来说，就是美国统计流感死亡人数跟中国是根本不一样的，它是只要是跟流感相关的死亡，其实它将近75%的跟流感相关死亡都是老人，它是因为并发症而引起的，但是美国统计出来都是属于流感死亡。那如果用同样方式登记的话，中国流感的致死病例要多得多了。中国科学家在《柳叶刀医学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估计中国每年因流感死亡人数，他们估计是在84000到92000之间。 好，那第二个这种相关的虚假消息是什么呢？2月24号，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在官网发布了赴美旅游安全提醒的一则通告，提醒中国公民，由于美方的过度防疫措施和美国国内的安全形势，中国游客在美国屡遭不公平对待，因此提醒中国游客近期切勿前往美国旅游。这则通告其实是引发了国内外网友的大量的评论和自嘲。一位网友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写道，请祖国放心，我出个省都费劲儿。另外一个网友写道说，我连小区都出不去，还让我去美国吗？还有人说，那麻烦他们把自己在美国的孩子、老婆、二奶、小三、小四全部拉回来吧。那也有人说，他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你们不要把疫情带过去，我们官员大大的亲朋老小都住在美国那里，再来添乱我们也不好过。在湾区的微信群里呢，网友也是纷纷评论说，这是好消息啊，千万别来。再来看第三个传言谣言呢，就是这种移花接木把韩国的疫情原因呢栽到了神韵这样一个美国的表演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团体头上。在新冠病毒的很多相关的信息不明确但又持续蔓延的情况下，其实人们迫切需要的是信息准确和透明，否则呢，错误的消息或虚假的新闻可能会导致判断失误和人们不必要的恐慌。但是在病毒的发源地中国，这一点好像确实非常难以做到，甚至呢，官方还会通过各种渠道方式散播这种不实的信息和谣言。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呢？
中共其实他这个做一些宣传呢、啊，他都是有一些既定的套路的，就是当一个瘟疫发生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去拥护共产党。但是共产党这次的话很显然做的是非常糟糕的，就是他从一开始瘟疫出现的时候就隐瞒疫情，结果呢就造成了现在瘟疫就没法控制了。他如果在这个疫情发生初期的话就能够比如说能够公开透明，然后让这个老百姓做好防护工作的话，那这个瘟疫的话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严重，至少我觉得武汉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说几乎等于被封死了，就是被吸了药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因为中共做得很差嘛，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的话中共他就要转移矛盾了。转移矛盾的时候呢，其中当然有一项就是中共就除了宣传第一线的人怎么去付出啊，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什么之类的。
那说到这个讲好中国的故事，今天就想起了一个例子啊。中共的官媒有报道说，在疫区的一位刚生完孩子不久的护士，还没怎么恢复就毅然决然回到抗疫的第一线。后来孩子就问爸爸妈妈去哪里了，那读者就觉得很好笑，才生下不久的孩子怎么就会说话了呢？太神奇了哈。张天亮博士说呢，中共在处理危机的时候就是利用这种宣传来转移矛盾，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他刚才所说的就是所谓的正面宣传。那另外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煽动对其他别的地方的仇恨，就是让你转移注意力嘛。中国跟美国因为现在的关系是很紧张，从去年的贸易战开始，然后再加上现在中美两国在这个就是媒体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冲突，所以中共的话他就宣传反美，就是说什么美国人对华人，因为我们都在美国嘛，其实我们出去的时候没有感到任何一种就是谁对我们有歧视。在这地方法律也是不允许的，中共就是通过这种反美的这种宣传的煽动仇恨转移注意力嘛。
所以说这个中共寄出文旅部警告中国人不要去美国旅行的话呢，是这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那么他用这个疫情的这个方式，利用疫情来移花接木啊，试图阻止人们去看神韵，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对那些帮助传播这样的不实言论的人会有什么影响呢？
然后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反正是他觉得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能利用他觉得对他不利的这种团体吧，他觉得对他是一种威胁的这种团体，他都要想办法去煽动对他们的仇恨的。其实神韵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团体，而且非常和平嘛，就是对谁其实按说看了都有好处的，只不过就是因为神韵所展现的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他和中共的那套文化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也就是说其实神韵他的目的并不是说为了要对中共怎么样，但是客观上的话中共就感到一种威胁，所以中共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做这种反神韵的这种宣传。 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了，因为中共现在就是为中共服务的人，美国现在其实也知道这一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美国对于中共在海外的这些代理人抓得也很厉害。我倒觉得这些人真是很傻啊，就是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在美国留下案底了，这你就有可能将来成为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你看那个中共那个千人计划，很多人都因为贪图中共那一点小便宜然后就加入到中共那个千人计划里边，那些千人计划的人的话其实都是被这个美国盯着的，包括前两天那个哈佛大学化学系的那个教授嘛，就是那个叫 Lieber 嘛，他也是被那个联邦调查局给逮捕了，就直接逮捕了，然后要起诉他，就是因为他拿了中共的钱，完了之后为中共办事儿。其实他是属于那种还是属于学界的，其实在社区啊，在那个同乡会啊，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共的什么统战对外的这种统战的组织里边，包括这种就是什么反独促统什么之类这种联盟之类，这里边其实都是中共代理人。现在美国抓就抓这种人，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按照中共的调子起舞，在美国造这种谣的话，我觉得这些人，哎，我觉得将来说不定就会遇到麻烦了。
那么对于中共的这些言论啊，目前还半信半疑的人，张天亮博士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其实你看看中共自己领导人的表现就好了。如果要是说中共那些两会的代表们把他们在海外的子女全都召回到中国去了，如果是那种情况真的发生的话，你听了中共的话回到中国我觉得也没什么。但是很显然现在不是说中共的那些人物他们在把自己的子女从外国召回到中国，反而是很多人在往外跑嘛，所以他就是在骗人。然后呢你看这个现在那个复工也是，就整个中国都在营造一种气氛说啊，现在瘟疫已经基本上过去，大家可以复工了。但是你看中共他那个两会却推迟了，是吧？他为什么把两会推迟？他无非就是觉得不安全嘛，是吧？怕感染。所以就是你不能光看中共说什么，你看那个中共领导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一群最怕死的人。你看他们是，就是说这个现在他怎么看评估当前的形势？所以我觉得不能看中共的宣传，你还得看中共自己那些领导人怎么做。
目前啊，来自疫情的中心的中国，它的官方数据呢，大家公认都是不可信的。那么外界能够获得的相关的信息就会有限。那也有人觉得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似乎很狡猾，难以琢磨。人们担心呢，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恶化。那么目前美国政府也是在以最坏的打算来做准备。那作为个人来说，除了防护和其他方面尽量做准备的话，作为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博士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对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瘟疫哈，就是说如果你要看那个历史的话，我觉得有很多的瘟疫它这个出现和它的消失都是非常奇怪的。到现在人们也不知道就是瘟疫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然后呢它消失的时候也很突然，就像2003年的 SARS， 到现在人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 SARS 就没了，说这个是因为天热 SARS 就没了，我觉得这个是说不清，就是这说不太通的。因为像新加坡呀，像那个泰国它都很热，但是现在那个就是新冠病毒在那个地方也在流行，然后再加上比如说那个就当时 SARS 的时候，因为新加坡那边也是有 SARS 的流传，所以就是说是温度高的这个病毒就没了，这个是我觉得不太说得通，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没的不知道。然后就是历史上有很多这种瘟疫的话都是莫名其妙突然间就没了，像西班牙流感啊，像欧洲的黑死病啊什么之类的突然间就没了。所以就是说，信神的人的话，他觉得实际上真的是后边有一个瘟神在管，就是到这个时候他就来了，来了之后降了瘟疫，然后到时候就走了，都是这个神在安排的。我只是说从信神的人角度来说哈，当然我觉得可能有的人不信神，但是没关系，信神他是这么看这种事儿的。那如果真的是一个神在后边管的话，那他也不是随随便便说谁能够染上谁染不上，那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就是走得光明正大的，能够做个好人，就是你这个有正气的话，那可能这个瘟疫就找不上你，应该是这样的。
确实也是有智者说，心存善念，保持健康的心态呢，是抵御病毒的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那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在全球各地是持续的蔓延，除了在中国，尤其是跟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关系或者是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等等，近日来确诊的病人迅速的攀升。比方说韩国目前他只是限制曾经访问中国湖北的非本地人入境。当最大的在野党未来统合党呼吁对中国封关，但是青瓦台一位匿名的官员向韩联社表示说不会限制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强调抗疫措施需要具科学性而不是感情用事。那么韩国总理丁世军周一曾经表示，韩中两国外交及经济关系密切，现实上很难对中国封关。像这个日本也是这个跟中国的经贸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呢来往中国和日本的人呢也是非常之多。那意大利和伊朗呢都是跟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的。那么总结来看呢，就像犹他州公共卫生局在2月24号另一则推文中，他特别指出，很多在社交媒体上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谣言是错误或含有不实信息的。他们认为，对于知名的卫生组织或者主流媒体没有报道的谣言，大家应该持怀疑态度。错误和不实的社媒贴文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可能是自己意识不到的，但是对他人造成伤害，终究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好的，这就是新田给您带来的一个专题的报道，感谢您的收听。